忧伤沉重的心灵，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。我们需要看见，给我们一斗光，一个希望。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，响应着空洞的呐喊。燃烧一生，点亮黑暗。
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。
宣教士故事，燃亮的一生。
周末时分，又是燃亮的一生和你见面的时间了。在这个节目里，吴爽和你一起感受不同历史时期的宣教士们传扬福音的传奇人生。近期开始，我们的节目为你播讲的是由张文亮所著《深入非洲3万里》李文斯顿传，为你介绍非洲宣教之父李文斯顿，他用生命为主摆上做美好见证的感人故事。上一集为你讲到，小时候的李文斯顿做工上学两不误，上帝在这期间将福音借着合适的人放进了小小的李文斯顿的心中。他殷勤学习做工，孝顺爹娘，身量和人们喜爱他的心一起增长。欢迎收听《燃亮的一生之深入非洲3万里》李文斯顿传，由吴爽为你播讲。
为黑暗的非洲大陆带进上帝永恒之光，
十字架上帝万丈光芒，将没有自由的人得到释放。
燃亮的一生，吴爽为你播讲李文斯顿传，深入非洲3万里。
李文斯顿在布兰地里纺纱厂工作了13年，因为小学与中学都是念着夜校的缘故，他在23岁的时候才从高中毕业。在别人看来，晚了4、5年才从高中毕业是贫穷导致的，然而李文斯顿却说，贫穷是给孩子一个良好的训练，虽然训练的过程有点严峻，就如同给一只牛犊背负一个轭，才开始牛犊会有不适应的时间，后来这轭使得这牛犊成长得更强壮。而且贫穷使我对受苦的人有一种深切的同情与关怀，如果人生能够有下一次，我还是会选择这种卑微的起步。李文斯顿最喜欢的课程是自然科学，他在学校学习到了制作植物和动物标本的技术，矿物的分类也是他所拿手的科目。布里迪兰镇附近的石头和植物，他几乎可以全部一一地加以分辨。有一天，李文斯顿回来很晚了，家里的人都已经睡了，他发现自己忘了带钥匙，但他并没有在门外大声敲门，他选择坐在家门前的台阶度过漫漫的长夜。清晨，母亲起来开门，才发现儿子睡倒在门口。他不仅是一个孝顺的孩子，在学校里也是守规矩出名的好学生，同学都称他为邮票，因为他承诺的事一定会做到，就像邮票一样的可靠。不过，这位一流的好学生也有自己的困惑。1857年，李文斯顿在写《步道旅程》一书时，一开始就说，我年轻时候最大的痛苦，就是从我小时候父母亲就一直教导我的圣经真理。我对圣经所写的救赎真理，耶稣为人钉十字架，流血赦免人的罪，我都很清楚，但是没有亲身经历罪被赦免的感觉。12岁的时候，我就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，我心里常常盘踞着堕落的念头，经常忍不住地说谎。我常想，如果我再努力地克制自己一点，是不是就会变得更好一些？结果，我越努力，心里的挣扎就越厉害。 我不仅持续地在做着错事，内心也没有平安。我不敢相信耶稣的拯救，因为我还不够好啊。我如果不是一个好人，怎么能够称为自己是上帝的儿女呢？我常想，等我变得更好一点，再来相信耶稣吧。但是我怎么样才能变得更好呢？我想，可能需要一个超然的神迹才能抚平我的挣扎。不过，我一次都没有经历到那什么超然的神迹。接着，李文斯顿继续写道，直到我20岁那年，读到迪克博士所写的《一个有盼望的人生观》这本书时，我才发现一颗已经堕落的心是不会产生要去行善的纯正动机的。一颗充满虚谎的心是没有办法分辨真实的神迹的。我唯一能做的，只有靠着基督无限的怜悯和恩典，并谦卑地相信。在基督救赎的恩典里，我唯一的责任和行动就是立刻地相信与接受这救恩。虽然我在接受基督的那一刻，软弱的心依然在动摇，但我知道他为我死，我为他活。虽然李文斯顿在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，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经历，上帝的生命与恩典却已经进入了李文斯顿的心中。即使后来中非洲的边境艰难到仿佛是天如钢地如铁，但是李文斯顿的心里有一个属天的生命，比外界的一切更刚强。救恩不是他一时的经验，而是他一生的体验。李文斯顿成为基督徒后，他仔细地查考圣经，并阅读圣奥古斯丁的作品，参加汉密尔顿教会的聚会。1835年，李文斯顿读到荷兰宣教士郭宝腊所写的《中国的呼唤》，书里边说，听，在中国那一片河场上，成千上万未能听见福音的人在呐喊，为什么我们的回应只是一声叹息？那传福音的人在哪里？海外宣教士为何总是那么的少？这一段话深深地扎在李文斯顿的心里。他说，我的一生除了解救人的灵魂之外，没有第二种选择，我将全力朝此目标装备自己。1836年，李文斯顿以优异的高中成绩申请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医学院。初冬的落雪刚刚覆盖在格拉斯哥的草地上，李文斯顿与父亲背着行李，由家乡布里蒂兰步行到格拉斯哥。他们在格拉斯哥询问一家又一家的旅社，旅社的价格让这对父子没有办法放下背上的行李。后来找到了一家一马车道的旅社，住一星期只需要2分钱，这是全城最廉价的旅社了。父亲离开后，第一次离家的李文斯顿写道，原本火热的心瞬间滚下了冰冷的山谷。不久又写自己难过的想哭湿一条毛巾。大探险家第一次离家还是蛮脆弱的。到大学的李文斯顿付了12英镑的学费后，回到旅馆发现自己的茶叶和糖被旅社里的人拿走许多。后来他才发现这是一家凡物公用的旅社，客人与打扫清洁的人都可以自由地打开他的门，拿他的东西吃。原来这是专门欺负外乡人的旅社，于是他只好搬到了高阶旅社，每星期付6分钱的房租。此时的李文斯顿经济拮据，念医学院期间他就在学校半工半读，绝没有想到攻读时所认识的老师与朋友不仅成为他一生的好朋友，也是日后在非洲时大大帮助他的一小群人。格拉汉博士是格拉斯哥医学院的化学教授，专攻有机化学，尤其擅长石油蒸馏。格拉汉教授深受学生的喜爱， 被学生尊称为石蜡爵士，石蜡就是石油蒸馏的产物了。李文斯顿大学一年级时担任格拉汉教授的助理，化学实验室里的工作使他学习到使用各种仪器的技术，奠定了以后李文斯顿在非洲善用仪器测量天文、方位、高程、维度的技术。在格拉汉教授的实验室里，李文斯顿认识了另外两个助理，杨格和威尔逊。杨格是操作机械的高手，他有一台自动车床，能够自制各样的金属器物，而且他还会制造福特电池来发电呢。在格拉斯哥医学院，除了医学之外，因着认识杨格，他也学到了机械制造和修理的技术，这大大的帮助到他日后在非洲大陆的自力求生。后来李文斯顿将他所发现尼罗河的一条支流就取名为杨格河。因着家里的经济拮据，李文斯顿比别人晚4-5年才高中毕业，但这不影响他的成绩优异，更不影响他的心态。甚至他说，如果生命可以重来，我仍愿意选择这看似卑微的生活起点。高中毕业后的李文斯顿迈入了医学院的大门，从专业到高强的生活技能，神都为他安排了最合适的人选在一旁帮助他。欢迎你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燃亮的一生》节目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
我的呼吸天天诉说这个奇迹，天天诉说这个情。